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刘明辉。上次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山上的经历，在山上的经历里面，上次我们讲到耶稣基督胜过试探，他所胜过的试探乃是我们的先祖亚当夏娃所失败的，就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这些事情到今天魔鬼还是用这些事情引诱我们。我们可以周围看看，我们都看见有许多的弟兄姊妹，有许多的传道人都还在失败这些里面。所以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是觉得很孤单。所以在我往下讲到耶稣基督变化山上的经历的时候，我想再多花一点点时间来对试探这个问题稍微做一点点的探讨。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什么叫做试探，我们要对它有一点的了解。那么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一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。雅各书的第一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，圣经这样记载：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神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能被试探，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一个人被试探的时候是被什么试探呢？就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我们里面若是没有私欲，试探在我们里头就很难成功。所以雅各书这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被试探的时候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，那么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所以我们要免掉胜过试探，第一个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呢？我们乃是要小心我们里头的意念。就像箴言所说的，你要保守你的心思意念，好像保守你眼中的瞳仁。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要谨慎小心，不要使你的心中偏斜。防止心中偏斜的里面，你一定要注意每个意念我们藏在神面前一定要洁净。好像诗篇139篇就记载着说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我们要常在神面前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，存一个圣洁的心。我们要谨慎小心，我们里头的意念到底是如何，我们说的每一句话，我们念头到底对还是不对，好叫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可以圣洁。我们一不小心，我们就落在私欲的里面，就会落在试探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如圣经所说的，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，好像保守我们眼中瞳仁一样。我给你举个小例子，这是我有一次我听到的一个小故事。他讲到说，在海地那个地方曾经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一个人他要买房子，刚好也有一栋房子要卖，看到房子地点各方面都蛮好，而且他也刚好有一笔钱，他就跟卖主就谈了，说我现在想买这房子，你可不可以用这样的价格卖给我们。那个卖主说，不，这个价格太低了，绝对不可能成交的。后来那个人讲说，假如你真的卖不出去，那你就卖给我吧。卖主就说，那再说啦。所以这个人呢就走了。可是他经过了好几个月以后呢，他在经过那里的时候发现那房子还是卖出去，他就回去给那个卖主讲说，你的房子太贵了，我这个价格是很合理的，你卖给我吧。那卖主还是拒绝他。又过了一年以后，他又从那里经过，他发现房子还卖出去，他就给卖主讲说，是不是我告诉你，你的房子卖的价格不合理，我给你买的价格还是蛮合理，你卖给我吧。那个卖主呢，原因搬离开那地方了，房子空在那里不是办法。他会讲说，好，你既然用这个价格要买，那可以，我卖给你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他说，那你有什么条件呢？他说，这房子都是你的，但是有一件事情，这个房子门上有一颗钉子，那个钉子呢是我的，你绝对不能动它，而且跟钉子有关的你也都不能动。那个人想说，我有你的房子，有你的所有的一切，这根钉子有什么关系？他说，好吧，为了这根钉子，你是不是愿意用我要的价格卖给我呢？那卖主说，好嘛，就这样卖给你。所以他们就成交了，他们就搬进去了，住得也很舒适，住得也很快乐。过了几年，那个地方发达了，整个房价也上涨了，他就觉得很得意，因为他买对了房产， 现在也借这个房产，应该可以说就不知不觉当中增加了一笔小财产。但是正在他得意的时候，这个主人就回来了，那个卖主回来说，你买这房子买得很好哈，我现在想把它买回来，比给我买的价格还高，把你买回来，你卖给我吧。买了这个人就说，我们住得很舒服，我们也不想卖，我不把房子卖给你。前面的那个卖主就给他讲，但是你要记得，这房子虽然是你的，但是有一根钉子可是我的。那个人讲说，是你的你就拔掉吧。他说我不拔，但是你既然不卖给我，那我们就等着看着办吧。他就走了。可是没有想到是什么事呢，当第二天早上起来，他就发现他的门上那一根钉子，属于前面卖主那根钉子上面挂了一只死猫。过几天他挂了几只死老鼠，过几天又挂了一个死猪，挂了死狗，他实在是住不下去了，最后他就要乖乖的把这房子再卖回来给前面的主人。你看我这讲的一个小故事，我主要提醒是什么事情呢？我只是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情，很多时候什么叫魔鬼地步？魔鬼不是要你马上去杀人放火去犯奸淫，魔鬼只要你个意念不讨神的喜悦，那就是他的一根钉子，他只要掌握你一点点，至终他掌握你全部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谨慎小心，我们要胜过试探。第一个，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归给神，只要你心思意念能够归给神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神里面，我们就有办法圣洁，就有办法胜过试探，就有办法来服侍主。第二个，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关于试探的事情是这样子的。弟兄姊妹，试探当中我们心里面非常受苦，我们好像感觉到上帝是个沉默上帝，我们祷告好像上帝没有垂听。魔鬼这同时常常会来试探我们，也常常在那里挑拨我们跟神的关系。他会来告诉你说，神根本不记得你，你是什么人呢？上帝为什么在乎你呢？神根本忘记你，你是一厢情愿的爱神，这样来引诱你。弟兄姊妹，这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，面对试探的我们绝对不是第一个人，我们不是第一个人。面对这些试探，在前面也有许多人走过去，他们经历过许多许多引诱，他们也经过好像被神丢弃那种感觉，但是至终他们明白一件事情，在乌云的上面还是有阳光，在人的感觉的上面，上帝永远不丢弃我们。虽然魔鬼不断地控告我们，使得我们沮丧，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以前的先圣先贤，周遭许许多的基督徒，他们都跟你经过一样的经历，但因为他们忍受试探，就像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所说的，忍受试探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换句话说，凡是爱主的人都必须有忍受试探，也必须经过试探，好叫他们得胜，好叫他们生命可以丰富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，我们绝对不是第一个人。摩西也曾经沮丧过，甚至求死，先知以利亚也曾经沮丧过，也向神求死，甚至爱我们的主在客西马尼园也泪流满面，汗如血滴，向神祷告说，若是可行，将这杯挪去，只是不要按照我意思，乃是按照你的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多时候我们会有感到孤单，但要记得不要放弃。试探当中我们有孤单感觉，但是那位爱我们的主永远不会丢弃我们，他总是在我们试探的时候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，叫我们忍受得住，就像圣经所记载的。第三点，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，试探的时候你要从大卫学功课。刚刚说你不是第一个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还记得大卫王。大卫王是合神心意的王，大卫王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但是大卫失败了。为什么他失败呢？在撒母耳记给我们记载的时候告诉我们说，大卫登基了以后，列王征战的时候，大卫因为已经当了王，不需要出去征战，于是约押带兵出去征战。圣经给我们记载很清楚地说，大卫在这个时候他就睡觉，睡到什么时候呢？睡到日头平息。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一节，就说过了一年，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，他们就打败亚门人，围攻拉巴，
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。第二节，一日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，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，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。大卫就差人去把妇人接来，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，她来了，大卫与她同房，她就回家去，于是怀了孕，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怀了孕。这是大卫失败的一件事情，记载在圣经的里面。这位大卫不是灵性不好的人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谨慎小心，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大卫是做了许多诗篇的一个诗人，大卫与神的关系亲密，可是他却在试探当中他失败了。为什么他失败呢？因为他看了不该看了，他睡到日头平息，他在皇宫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个妇人沐浴，他不晓得把眼睛挪开，他却盯着眼睛继续的看，以至于他犯罪。于是他接下来有两次差人，第一次差人去问，第二次差人把这妇人接到皇宫，以至于犯了奸淫，他失败了。他的失败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他眼目的里面他看了两眼。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禁止我们眼睛看到不当看的，但是当我们看到不当看的时候，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不要再继续看下去，马上把你眼睛转到耶稣基督的面上，好叫他的圣灵带领我们脱离这一切的诱惑与试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看两眼。再来第四个，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是说，在试探当中，我们有时候在试探里面，我们会向神来祷告。在祷告当中，我们要问一件事情，你祷告三次了没有？我们为什么这样说，你祷告三次了没有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还记得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，你很难想象这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神，他面对十字架道路的时候，他有哭泣，他有害怕，他几次在上帝面前祷告说父啊，若是可行，请你将这杯挪去。他不想上十字架，他感觉软弱，他甚至在祷告的时候，他带着他三个亲密的门徒上了客西马尼园，他在那里一次祷告，两次祷告。我们所看见了圣经的记载，当他带这些门徒去祷告的时候，圣经就告诉我们说，虽然带他们上去祷告，可是门徒们却睡着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耶稣基督在那里感到非常的孤单，他一次祷告，两次祷告，他回来跟门徒讲什么呢？你们难道不能与我进行片刻吗？你难道不能与我进行片刻吗？但是圣经说，门徒因为疲累没有办法醒过来，就继续睡觉，直到耶稣基督祷告到了第三次。耶稣基督跟门徒讲什么呢？你们继续安歇睡吧，那些卖我的人进了。耶稣基督可以面对这样的试探，可以面对这样的困难，因为他在神面前，他一再的祷告，祷告一次，祷告两次，耶稣基督呢，甚至祷告了到第三次以后，耶稣基督感受到他里头的挣扎可以胜过了。耶稣既可以面对那要逼迫卖他的犹大，也可以面对那些拿刀棍来要捆绑他的人，因为耶稣就祷告三次。在这个小小的这样的事件当中，我们看见了一件事情，看见什么事情呢？看见祷告帮助我们胜过试探。多少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在许多试探当中，我们看不见我们为什么遭受这样的困难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祷告三次了没有？不是一次来向神呼喊，乃是三次的意思，乃是多次来到上帝面前，来向神祷告，来倾心吐意，来寻求他的面，来尊他为大，来向耶稣基督所说的主啊，若是可行，求你将这杯挪去，但是不按照我的意思，乃是按照你的意思。我们要以门徒来做个警戒，门徒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门徒都是沉睡，是不是？门徒在客西马尼园沉睡，门徒甚至在变化山上，耶稣变了形象的山上，他们也沉睡。弟兄姊妹，所以耶稣就跟门徒讲说，你们务要警醒，以免入了迷惑。所以我们要胜过试探，弟兄姊妹，除了对罪恶的事情不要看第二眼，记得我们不是第一个之外，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们祷告了三次没有，要多次来到上帝面前来向神祷告。好，第五点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 还有第四个人在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第四个人在呢？第四个人在的他的背景是什么呢？这个背景就是在但以理书里面所记载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还记得在但以理书的里面，但以理有三个朋友，撒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。那么三个朋友曾经遭遇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，高60肘，宽6肘，立在巴比伦省的杜拉平原上。那尼布甲尼撒王曾经下了一个命令，在但以理书的第三章第四节，圣经说，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，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啊，有令传于你们，你们一听见角蹄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声音，就当伏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，凡不伏伏敬拜的，就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。圣经就记载说，因此各方各族各国的人民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，就伏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。可是这三个人呢，撒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呢，却拒绝向这金像下拜。尼布甲尼撒王匆匆大怒，就把他们掳来，然后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各样乐器的声音，若夫妇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，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，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？这三个人怎么回答呢？但以理书的第三章第16节，他们说，我们不必回答你。17节说，即便如此，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，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。即或不然，王啊，你当知道，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的金像。结果呢，圣经形容说，尼布甲尼撒王怒气填胸，就向他们变了脸色，就吩咐人把窑烧热，比寻常更加七倍，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撒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窑中。这三个人呢，穿着裤子、内袍、外衣和别的衣服，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，连抬他们的那些人都被火焰烧死。他们在窑中呢，圣经就告我们记载，有第四个人在。在但以理书的第三章24节，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，急忙起来对摩西说，我们捆起来扔在火中的不是三个人吗？他们回答说，王啊，是的。王说，看了，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，在火中游行，也没有受伤，第四个相貌好像神子。于是尼布甲尼撒王就就近烈火的窑门说，至高神的仆人撒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出来，上到这里来吧。撒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就从火里出来的。那些总督、钦差、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人，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，头发也没有烧焦，衣服也没有变色，并没有火燎的气味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刚刚所讲的，要记得有第四个人在。很多时候我们在试探的火中好像非常受苦，要记得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。而且当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火中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，我们虽然经过试探的火，我们正在痛苦里面，但圣经形容说，他们从火中上来的时候，他们的头发没有烧焦，衣裳也没有火燎的气味。所以一些靠着主得胜试探的人，他们身上没有经过试探的那样的伤害，他们里面很有喜乐，他们里面好像没有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，这个叫做没有火燎味。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，只要你靠着主，就在算在试探当中，神还是与我们同在，因为第四个人与我们同在。再来，我们思想第六点是什么呢？小心五件事情。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所讲的。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，林前十章第一节到十三节，我很快的念一下。弟兄们，我不愿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从云下都从海里经过，云里海里受过洗归的摩西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灵食，也喝了一样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第五节请注意听，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，所以在旷野倒闭，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，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，像他们那样贪恋，也不要拜偶像，像他们有人拜的。如经上所记，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，我们也不要行奸淫，像他们有人行的，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，也不要试探主，像他们有人试探就被蛇所灭， 你们也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发怨言的就被面面的所面，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所以我们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，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人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条出路，叫你们忍受得住。这是更多前书十章一节到十三节的记载。这边给我们五件事情，说我们要谨慎小心，我们所受试探无非人所能受的。所受试探是什么呢？也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所失败的试探。他们所失败的试探是什么？第一个，他们贪恋恶事。贪恋什么恶事呢？就像可拉达的叛变，他们看见这个老摩西年纪老迈还在做领袖，他们就轻看他，他们觉得我们是年轻的一辈，又有才能，我们可以取代你。他们贪恋这样的恶事，是神所不喜悦的，所以神叫地裂开，把他们吞灭了。再来，他们所受的警戒，他们所受的试探是什么呢？他们拜偶像。你看摩西在山上，他们没有办法忍耐，自己做了金牛犊，拜了偶像，说这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，所以神就使他们受了击杀。第三个，他们在那里所受的试探，他们失败是什么呢？他们行了奸淫，因为先知巴兰出的主意，使得敌对他们的王给他们出的主意，使他们与米甸的女子行了奸淫。于是那时候神使瘟疫临到他们当中，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。所以他们失败在奸淫的试探的里面，他们失败在拜偶像的试探里面，他们失败在贪恋恶事的里面，而且他们失败在试探神的里面。那就是他们发怨言说，他们每天所吃的都是玛纳，他们已经厌烦了这样的食物，他们希望有埃及的鱼跟韭菜，所以神使火蛇来到他们当中，使得他们被击杀。他们更大的试探是什么？在他们不顺的时候，他们常常发怨言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五样我们要谨慎小心，在旷野的当中我们所受试探，乃是贪恋恶事，乃是拜偶像因为要得好处，乃是行奸淫因为眼目的情欲，乃是试探主，我们向主发怨言。这些都是我们在神面前要谨慎小心，我们所警戒的五个警戒。他们在旷野失败了，我们千万不要再失败。那么面对这个试探的这些事情，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要求主来恩待我们。现在我们花一点时间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祷告。现在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这位末后亚当面对魔鬼各样的试探，你战胜了。今天我们也谢谢你，今天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有你的脚中，我们可以面对试探，我们可以胜过试探。但主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里头保守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好像保守眼中同人一样，好叫我们里头没有被魔鬼试探的余地。主，当我们在试探当中，你让我们记得，主，我们绝对不是第一个，因为你已经得胜有余。主啊，让我们在受引诱的时候，我们不多看两眼。主啊，让我们在试探当中受苦的时候，让我们常常亲近祷告，也让我们记得你是常常与我们同在的第四个人。主耶稣，让我们在旷野路上，主耶稣，让我们在人生走的当中，让我们能够不贪恋恶事，不拜偶像，不行奸淫，不试探你，也不发怨言，叫我们得胜有余。主，我们谢谢你恩待了我们，求你让我们靠着你常常得胜。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花一点的时间，我们把今天所讲的做一点点复习。今天我们是根据上次耶稣在试探山上，耶稣基督得胜的试探山，我们把它讲的跟我们比较有关，关于试探的一个思考。今天我们所讲的，我们要面对试探，第一件事情，我们要记得按照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所说的，我们受试探乃是因为我们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而跌倒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来面对试探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要免去试探，第一个就是保守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心能够在神面前好像保守眼中同人一样，不要让私欲来管辖我们，这样子我们就会免去很多试探，因为魔鬼就试探不了我们。因为雅各书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被试探的时候，
都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，以至于罪就长成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。所以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，我面对试探是在里头我们要清洁的意念，好像诗篇139篇所说的，主啊，求你检查我，知道我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意念，看到里头还有什么恶行没有。那么当然多少时候我们免不了还是会在试探的当中，因为魔鬼会攻击我们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学习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记得我们不是第一个受试探，所以你不要感到孤单，我们先圣先贤都曾经走过来，他们也都得胜了，所以我们不是一个唯一经过试探的人。那再来就是对于犯罪的事情，在魔鬼开始引诱我们的时候，学习不要看两眼，不要像大卫一样的失败。再来什么呢？我们要常常在主面祷告，好像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园面对最大的试探的时候，他三次祷告在神的面前。第五，耶稣不离弃我们，愿主祝福你们，再见。